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9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湖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打真相电话要做到位。真相电话在劝三退救度众生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正法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为什么受到实名制买电话卡的阻挠呢？最近也有同修在明慧网上做过有关的交流，我也想和同修谈一点自己的看法。我们地区是个大型城市，参与电话讲真相的同修也很多，开展得比较好，也比较频繁。但是在这次邪恶干扰中，有的同修确实受到了阻碍，而有的同修还是畅通无阻的用此项目救度着众生。这么好的项目为什么能受阻呢？很可能是我们做事没到位。很多同修完全依赖于语音电话讲真相劝三退，一个人就有十几个手机同时拨打语音。语音电话只能用作铺垫，打完语音电话提出三退名单，这只是做完第一步，没做到位，剩下的应该由我们大法弟子来完善。如对方回的短信，我现在不方便接你的电话，我在开会、上课、开车之类的短信，或对方回答过来的未接电话，都应该认真回复对方。因为每个人都和我们接上缘了，我们大法弟子就不应该错失这些机缘。更重要一步，就是把听得多的语音电话再来面对面劝退。因为面对面电话讲真相就像云游一样，各种人各种事都可能遇到，有骂人的，讽刺挖苦的，说低级下流话不堪入耳的，威胁立案报警录音定位的，说什么的都有，但是说谢谢感激之类的还是占多数。虽然开头难一点，一旦突破也是在修去障碍人的各种心，也才能够救度大量的众生，更不能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来破坏此项目。本人做此项目已经四个年头了，前两年只打语音电话，把打过的号码给其他同修再劝退，后两年同修不要我的电话号了，当时积累了三四千个该打的电话号，我感到十分焦急。我和妻子同修决心自己也要直接做劝退，因为自己性格内向不善言语，当时就硬着头皮试着去做。我第一天就劝退了俩人， 从此便有了信心，随后就慢慢熟练起来。刚开始妻子同修都不敢接过我给他的手机，后来也突破了，现在也能熟练的劝退。我一直是用两部手机打语音，两部手机面对面劝退。四年间，两部语音电话接听的人数有40多万。我所用的语音内容是劝三退加9字真言、大法红传、微火、速将、欧盟紧急会议，是自己合成的，时间长12分钟。我总是把劝三退语音内容放在最前边，男生的，你好，很高兴与你通上电话，祝你全家幸福平安，现在全球有三退大吵，这样可以先解体对方思想中的共产邪灵，所以我一直都用这个语音内容，接听率高，听完内容的也很多，面对面劝退效果也很好。两年间我们劝退了10000人，劝退的人中有中央委员、省长秘书、市长、局长、副厅级干部、人大代表、政府县长、公安、国安、部队军官，一直到小学生，横跨全国10多个省市。如果我只打语音电话，这10000人很可能失去得救的机会。我真的感受到，我们只要用心去做，师父就会把这件事引申成最好的事情。对于没有劝退的和接听时间少的电话号，我也要保留着，随着正法向前推进和自己修炼层次的提高，再次劝退，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人得救。对于如意手机卡，这线省内联通号20元可用很长时间，是很便宜，打的人也很多，容易重复拨打。这种卡适合经济十分困难的同修使用，大家不能都来图这个方便。卡用时间长了也存在着不安全因素，所以我用其他同修打的如意卡电话劝退效果就不好。由于我在真相电话项目做的时间长一些，有一点点经验，所以尽量帮助周围同修也做这个项目。有一位同修从语音电话中抄写了500个电话号，密密麻麻的写了好几张，拿给我做劝退，结果劝退了70多人。同时我也教会了他电话劝退，并教会他使用软件号码工具，将语音电话接听时间多的号码直接导入另一部手机的通讯录中，操作很简单，只有2步，一学就会，再不用用手去写，花费宝贵的时间。语音电话也可通过软件优化和强制工具变成对打电话，也可还原成语音电话，这些软件在天地行论坛上都有。还有一位同修语音电话打了10来万，却不知道还能面对面劝退，而且电话卡打到10元报余额时就不打了。我把手机设置后马上就能把话费打完。我问他语音电话自动劝退了多少人，他说300多人。我告诉他如果他也能面对面劝退，最少也能劝退上1000人。听后他感到很遗憾，于是他也开始面对面劝退。第二天他很高兴地告诉我，他第一天就劝退了5个人。这些年我们无论打语音电话还是面对面劝退，首先请师父加持，安排有缘人接听电话，再就是时时发正念。所以我们整体上也应该对此项目多发正念，清除邪恶，利用实名制买卡来阻碍救度众生这件大事。如果发现做此项目的同修无论安全上还是技术上有什么问题，都需要整体配合，不应该对手机项目加负的 或不好的物质。有的同修确实做不到位，有能力的同修应该互相圆融。前几天我教同修面对面劝退时，我拨打第一个电话，刚说了一句话，对方就急切地打断了我的话。对方很激动地问，我可以提个问题吗？我说可以。他说，这样的电话我听过很多次了，指的就是语音电话。我很想知道法轮功的情况，很想得到有关资料。我说，你周围没有人练法轮功吗？他说没有。我简单地给他介绍了大法红传全世界和天安门自焚真相，随后把他党员也给退了，最后他还是要大法资料。他很高兴地把地址告诉了我，我答应给他寄资料，他也很激动。所以只打语音电话是不够的，其实面对面电话劝退并不难，只要用心去做，坚持每天做，就一定能做好。如果我们每个同修每天用电话劝退一个人，这是个什么数字啊？我想一个人掉在水里呼救，有人用绳子救，有人用船救，不一定非得跳入水中救才算是救人。电话救人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因为有很多同修为此项目付出了心血，如研发技术的同修、明慧网的同修、录制语音的同修、传授技术的同修、协调项目的同修。如果真能拿起电话把人救了，我们只是动了动口，真正救人的是师父在救。目前这个电话项目该怎么往下做，我们还是用师父的法来指导。你们从磨难中，在救度世人中，在更加清醒与成熟中又走过了一年，剩下的路用神的正念正行圆满你们的事前大愿吧。路漫漫已尽，雾迷迷渐散，正念显神威，回天不是盼。精进要知三，新年问候。
下面请听湖南大法弟子的文章，劝人主动了解真相。有一天我给一位房间老板讲真相，掏出资料说，你带回去看看。他摆摆手说，我家里有很多了，经常有人放在窗户上，我捡进来放在桌子上，有几十本了。我说，你看完了吗？他说，我忙得很，哪有时间看。我发现类似这样被动接了资料不主动看的情况还有，太可惜了。我想要让人认识到看资料了解真相对他非常重要要紧，他才会由被动变主动看资料了解真相。我用了一个办法，根据现在人的生活节奏和兴趣，最能引起人由被动变主动的事是他眼前的事，特别是解决他眼前的痛苦，事业有成，生财致富。还有一件事使我受到启发，有一次我在给当地县政府工作的堂弟讲真相，刚开口他就连声骂了起来，而且声音很大，不顾一切，好一阵子才闭嘴。我看他中了中共邪党造谣诽谤大法的毒害太深，先入为主的思维严重的障碍着他听真相，就没有给他讲真相了。有一天我和他在一起，我拿出播放器放师父在济南讲法录音，我坐着听，不与他说一句话，他一个人在旁边坐着，没有其他事，也只得听放的录音了。听了一阵子，他问我，这个录音讲得这么好，我从来没听过讲这么好的录音报告，是谁讲的？我笑着说，全世界全宇宙只有他讲得这么好，他就是我们的师尊。我这个堂弟从此相信了大法。我从这世上受到启发，有的人受中共邪党造谣诽谤大法的毒害，先入为主的思维成了他不听不看真相的严重障碍。考虑到这些，我用一张 A5 纸两面打印宋体三号900多字的一封简信， 内容是这样的：朋友，当今很多人在看真相资料，了解和自己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真相，这是难得的机缘，能减少人生痛苦，开启智慧，事业有成，还有很多益处。人生路上，痛苦人人难免，病、灾难、不顺心的事，为挣钱的艰苦，与人发生矛盾，家庭不和谐，孩子变坏等等。由于人生痛苦，智慧受阻，干事业更难。我有亲身体会，过去有十几年是在痛苦中熬过的，几种医治不了的病，每天24小时在苦中煎熬。一天，一位女士送我几份资料，我认真看了，资料上讲的是宇宙中存在的一些真实现象，我过去从未知道这些，眼前一亮，世上有这样神奇超常的事，我感觉自己过去做人是稀里糊涂，现在不瞎不傻不糊涂了，我有了全新的认识，改变了做人的道路，不知不觉苦绪甜来，病没了，痛苦一个个离开了我，命运变了，开启了智慧，取得了满意的事业成就。有位商人说，我家三口人，妻子、男孩和我，男孩十几岁不读书了，不愿做事，常把父母的钱拿去外面乱发，一家人火爆脾气，我打孩子骂妻子，妻子骂我打我，孩子火冒三丈，大吵大闹砸家具，家里三天两日干仗，东西砸没了，我悲观失望，总是吊着一颗心，家里哪一天出人命案，家破人亡。有人送我几本资料，我细心看了，知道了宇宙中存在的一些真实现象，我过去不知道，当我恍然大悟后，对妻子孩子不打不骂，不怨不恨不气了，妻子孩子180度大转变，家里再没吵架干仗了，孩子变好了，一家人和睦相处，生意兴旺，令人羡慕，我流泪了。我想，人要是都能了解一点宇宙真相，多好啊。有位农民说，我进城经商，辛苦30多年，积蓄了100万块钱，准备买套房子住，意想不到这钱被人骗去，一分也拿不回来了，我穷怕了，几角几分钱舍不得花，一下丢失100万，又气又急，吃不下睡不着。有人送我几份资料，上面写的是宇宙中存在的一些真实现象，都是我没有听说的事，我明白了失钱是怎么回事，放下了气恨心，继续做生意，很快盈利超过100万。要不是看了这些资料，我会为丢钱急死气死。当今很多人知道了宇宙中存在的一些真实现象，过去自己不知道，他们发现现在还有人不知道，用各种方式传真相资料，目的是使人明白真相受益，他们认为这是做大善事，不要任何报答。朋友，遇上这样的机缘不要错过，你也可以自己找真相，明真相，有心就能得到。祝你得真相，明真相，没痛苦，得大福。关心你的朋友写。我把这个简信送给人看，起到了一些作用。一，有的收到真相资料不看的人主动看资料了。去年3月份，一天早晨，我在一个公园看到当地国安的一个头目一个人慢慢的散步，走上去和他走在一起，笑着说，你是国安当官的，也很重视身体健康啊，现在很多人把健康放在第一了。他说他身体有多种病，胃病、头痛，前不久住了医院没有好。我说可以试试其他办法，他忙问，你知道其他办法？我从口袋中掏出简信说，你看看这个。他接过简信边走边看，我估计他看了几遍，因为2-3分钟就能看一遍。他把简信退给我说，有人给过我几本这方面的资料，还有9瓶，我没有看，记不起放家里什么地方了，我回去找出来看看。过了几天，我在一条马路上碰到他，他说我把资料找出来了，正在看，还有这个。他从皮包里掏出一张漂亮的大法护身符给我看，他说我放在这包里，天天拿出来看，念着9字绝语。我后来知道他又向别人要了真相资料看。去年8月下旬，一天早晨，我在一个游乐园看到一个不熟的中年人独自坐在那里，我想给他讲真相，看他个儿不高，身体较胖， 大脑袋、短脖子，眼睛鼓起很大，脸上少有笑容。我想他像个公安小头目。我与他交谈时，果然知道了他是某某派出所所长。我笑着说，看到你就知道你是个当官的，身体胖，得有病吧？他马上叹气说，我一身病，有高血压等几种病，爱人也是一身病。我关心地说，世上的人难免这样那样的痛苦，你看看这个。我拿出简信给他，他马上接过去看，看完了退给我说，我看了三遍，这个和我的心，我完全能接受。我说，现在社会上很多人发真相传单、光碟，你看过吗？他说，我病多事儿多，看不了，没时间看。我说，你能多看点这个会很受益。说了一会儿话，他说要去办事走了。9月1日上午，他主动来我办公室找我，想了解真相资料上的东西。我根据他的情况，把真相资料上有的东西简单的让他知道了一点。一、信神对社会生活的积极作用。二、无神论给社会带来的灾难。三、善恶必有报。四、大法是什么。五、大法的美好。六、明白真相，能知道对与错，怎么做。他当场连声说，值得看，值得看，我要多看看真相资料，要叫孩子也好好看看。我说，你不叫妻子看？他笑着说，肯定要叫妻子看，我知道他的看法会和我一样。二、有的怕惹麻烦不敢接真相资料的人主动找资料看了。我有几个熟人过去给他们真相资料，说怕被人知道惹麻烦，不看这个资料。我对这些人想办法让他们看了简信，有的人转变了思想，主动来找我要资料了。有的拿到资料后说，你给我的这些资料我不想退给你了，我看了还要给亲朋好友看。有个单位的技术科长，有位中学教师，过去和我很熟，后来有段时间看到我远远的躲避，怕我给他真相资料。我给他们看了简信后，不但敢和我接近了，还主动问我要资料看。几次回老家前都到我这儿要带些资料到老家去给亲朋好友看，还说一些亲朋好友劝三退了。三、有的时候中共邪党造谣诽谤大法毒害的人，过去有先入为主的思想障碍，不看真相资料，现在主动看资料了。我有个老同学是一个单位的一把手，因身体有病提前退了下来。他受中共邪党造谣诽谤大法的毒害很深，先入为主的思想障碍很重。他说他对大法、法轮功、修炼、佛法、气功、师父、弟子、真相等这些字的资料一律不看。去年5月28日他在电视上看到中共邪党播放山东招远发生邪教杀人，他给我打电话来讲这事，说你们练功的又杀人了。我当即指出他不要诽谤大法，他生气地撂了电话。7月份一天，我听说他有病住院了，我去看他，见他躺在病床上，和他聊了两句，掏出简信给他看，说你看看这个对你有益。他接过去看了几眼，可能看到简信上没有他一律不看的字眼，马上说这个我看。他当即看了，说你帮我找找资料来看看。我从包里掏出一些真相资料给他，他马上从病床上起来，认真地把资料一份一份装入包里，说我拿回去一定好好看。回去后给我来电话说，我知道了，你们练的功不是那种杀人的邪教。他说我们全家人每天都看真相资料，家里的电视机每天就放讲真相的光碟，其他电视都停了，全家人天天看，来我家的人也看这个，家里人都三退了。我听他一个朋友说，他把真相资料视为宝贝，我向他要一本资料看看，讲了好多话，他还舍不得给我。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用常人语言讲真相。 我想把自己怎样讲真相劝三退和同修交流一下。我平时遇到有缘人，一开始并不问他是不是党团队员，通常是先聊几句。比如有一天遇到一位50多岁的妇女，我问她：“大姐，你这衣服在哪里买的？”“在某商场买的。”“你挺会买衣服的，穿着真好看。你有多大岁数了？”“都50多岁了。”“呀，是吗？可真看不出来，你挺会保养的。你要是50多岁的话，像你们那时都应该戴红领巾了。是红卫兵还是少先队？”“是某某某。”“哦，人家现在都往外退，你退了吗？”“退那些干啥？又是法轮功那一套。”“是呀，别说你，我过去也不信那些。我是个无神论者，我不相信世上有鬼神。过去有人让我信佛信神，我压根儿就不信。3年前我40天就昏迷过3次，后来到医院一检查，遗传性心脏病，量血压低压46，医生说这两样病都不好治，遗传性的病最难治，高血压吃降压药能降下来，而低血压不好治，要一直吃好东西补，一时不吃就不行。我吃了1个月的阿胶，里面加了8种草药，1个月后再量还是46，气得我直哭。后来老公找他的一位练法轮功的朋友，问他法轮功治不治心脏病，那朋友说法轮功不治病，不过如果你修炼，师父给你净化身体。后来那朋友叫我练了半年，这半年我一粒药也没吃，再去检查一切正常了，血压79。3年过去了，到现在一直保持这样。
那么有效？
是呀，我以前不信，现在是真信了。其实2005年的时候我就领略过一次大法的神奇了，不过那时以为是凑巧了，也没在意。那年我右脚掌长了刺猴油花生米那么大，可是它又扩散了13个小的，这些刺猴把我折腾得够呛。你说它是病吧，它也不是病，可一走路就硌得疼，把我烦得要命。有一天我在路上走，这时候脚又受不了了，我在路边坐下，脱下鞋来用手揉脚。这时一个老太太过来了，问我：“你这姊妹怎么了？扭脚了吗？”我告诉她情况后，她说：“我告诉你个秘方，不用打针，不用吃药，每天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好了。”我笑话她老迷信。老太太说：“你尽管试试，好了更好，不好你也不损失什么。”我一想也对，从那天开始我想起了就念。第4天洗脚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刺猴不知什么时候没有了。我激动地大喊老公让他来看。老公问我怎么回事，我说念大法好念好了。他骂我胡说，说刺猴这玩意儿时间长了就掉了。当时我让他骂得没话说，寻思也有可能是那么回事儿。现在想想就是大法的神奇，要不然他怎么会一下子全没有了？
你说的是真的吗？
大姐呀，我骗你有什么意思吗？我现在算是知道了为什么那些练法轮功的，不管中共怎么抓怎么打还是练，就是因为他们是亲身受益了，知道大法好。那时叫我练功的朋友让我退少先队，我不理解，问他退这个有啥用。朋友说：“
你看你练了半年病就好了。法轮功神奇吧？为什么神奇？因为法轮功是正法，是佛法，是救度众生的大法。中共从执政以来，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直到现在迫害法轮功，造成8000万同胞非正常死亡。俗话说，人不治天治，老天爷要惩罚中共的时候，我们这些入过党团队的都是他这组织的一员，都跟着遭殃。只有退出来，神佛才能保佑，才能平安。他给我退了，朋友说以后遇到好人你也给他们退了，让他们平安。我说我哪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朋友说你看面善的一般都是好人。大姐，我看你面也挺善的，肯定是个好人，所以我再想让你退出来保平安。那妇女挺高兴说，以前有人给我退，我没退，今天你这样一说，我挺爱听，你给我退了吧。就这样顺利地给他全家做了三退。有好几次我给常人三退，他们也说过同样的话，说我讲的挺平常挺随意，他们信。我想可能是常人受邪党无神论毒害太深了，讲高了他们反倒不信。现在的人你要救他，得顺着他们的执着和观念去救。还有讲真相的时候不要害怕，就堂堂正正地跟他说，别让世人觉得我们是偷偷摸摸的，我们救人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怕什么？我们不是有正念吗？拿出正念来，就这么大大方方地往那儿一站，堂堂正正地去讲真相，去救人。
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纽约大法弟子的文章，醒悟如何实修。师父说，我们坐在这里的人是来学大法的，那么你就得把自己当做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坐在这里，你就得放弃执着心，你抱着各种有求的目的来学功学大法，那你什么都学不到的。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这是转法轮第一讲里一部分讲法，但是我却花了多年才明白其含义，并学会如何在实践中对照法和真修自己。1999年，在我刚得法的几个月后，邪党对大法的迫害就开始了，瞬间我们从个人修炼状态转到了正法时期的修炼。除了白天上班以外，每天晚上我都忙于准备真相材料，联系媒体，安排见政府官员，举行各种各样的讲真相活动，一切都像旋风一样的进行着，从没有间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发现了自己在修炼上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虽然纽约有很大的一群修炼人，我们总是在一起做事情，在我的心里深处，我觉得自己是个外人，觉得有什么东西把我与大家隔离开了。当有事情发生时，我们一起讨论，我看到周围同修对讲真相做事情非常热心，而且是发自内心的，而我自己某种程度上好像是装的。我提出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只是为了展示自己有想法再参与，却不是出自于想救度众生和揭露邪恶。第二点，作为大法弟子在世界上主动救度众生，
对我来说是时做时修，好像这是个工作。例如我会参加正式大法的活动，同时能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但是之后在坐地铁回家的路上就放松了，坐在那儿就上网。当我这样做时，我已不是在世上救人的大法弟子，而只是一个常人。换句话说，作为大法弟子，并不是在所有的时间地点都能主导我的兴趣，而是随着自己的情绪和做的事情而变。第三，好几年我一直控制自己学法时不要睡，我常常在大组学法时站着读，以免睡觉，有时是一边走一边读。最后多年来，我一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没有修炼人的正念场，我能流利地讲大法被迫害，并用不同方法解释发生了什么，但是我的语言很难真正打动人心，清除他们头脑中的邪恶因素。为什么我有这些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我认识到修炼是个过程，提高是逐步的。同时，师父讲到修好的那面隔开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好的那一面已经看不见，已经隔开了，你们看到的永远是没修好的这一面。但是我觉得自己的问题有根本的一面，好像自己带着根本的执着，不愿放弃，甚至不愿承认。更有甚者，我的头脑深处不是时时能严肃地找到并清除他们。现在看来，我觉得根本的问题是我并不知道如何修炼，也没有真正学会。我在跌跌撞撞的努力，假装向内找，但是并没有真做到。大约四年前发生了一件事情，我经历了一个漫长又艰难的考验。一个晚上，我突然出现各种身体上的症状，从无法呼吸到恶心、头疼、心跳加速，有时不能吃东西，有时无法睡觉。考验在持续，从几天到几个星期、几个月、几年，时好时坏。但是每天我都在与病业斗争，时常头脑中出现可怕的想法和担忧，好像我的身体和思想被旧势力牵动着，上下左右的随着滑轮转动。有时我觉得可能会死掉，有时我觉得自己失去了保持正念的能力。在历经此磨难的最初几个月，我花很多时间与身边的同修交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我交流的越来越少，因为我的状况没有改善，继续讲同样的问题会给整体带来干扰，至少是对我身边的同修。但是有些事情我一直没有放弃，每天晚上我都会读明慧的文章，从那些交流中对照自己的修炼。同时不管多难过，我一直参加大组学法，有时在大组交流中，我会为同修的交流感动得流泪，他们救人的心，他们的修炼故事，这些激励着我，给我提供更多如何修炼的真见。我非常珍惜大组学法，学到了很多。我继续参加项目会议，做我该做的正实法的工作，不管自己身体上感觉如何。很长时间好像自己陷在寻找解决磨难的答案，逐渐随时间的推移，我更加精进的学法和发正念，继续与同修一起做正式大法的事。我终于开始更加清醒地向内找，很明显自己在修炼和对法和师父的理解上有根本的问题。最为主要和最让我丢脸的问题是，我认识到我在利用大法，直接地说，我把大法当成医治自己的药。学法时，我追求学法后的头脑清晰和心情平静，练功时 我追求练功后的健康、轻盈、能量充沛的感觉。我对这个世界感到疲惫和惧怕，我希望大法把我从中解救。这些想法渗透在我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正实法工作。多年来，我天天做到深夜，不是因为心中对众生的慈悲和想救他们的深切愿望，而是基于不正的想法。只要我投入时间，大法会给我回报。为了展示我参与了，我就会得到报偿，好像能与大法讨价还价。这都是为了自己。我意识到，这正是旧势力犯下的最根本的错误。他们参与正法是为了解救自己，做事随着自己不正的观念，而不是根据师父要的。我实际上是做着类似的事情。师父在《金经要旨三：什么叫助师正法》中说，在大法弟子面对这场迫害时，有很多掉下去的，没跟上来的，都是因为不理解师父做的事，用人心衡量师父。当然，我们都听到师父讲到对正法的理解，但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法，反映在我们的正念正行上？从自己的行为上看，我没有理解正法。就这样，我陷在长期的肉体和精神的磨难中，意识到自己在正法中做了很多事情是为了自己，而不是按照法的要求。我现在该如何做呢？我终于找到答案，我必须改变自己，我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自己，我必须面对自己长期固有的自私，意识到那不是我，把它放下。我必须清除那个深深覆盖真我的人念和执着，不让他们在我的生命中起到主导作用。这是个漫长复杂的过程，我下面分享这过程中的几个故事。动真念的威力。一天晚上，就像那年许许多多的夜晚一样，疼痛使我不能入眠。突然，几个明确的正念从我心中升起。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是来助师的。或许我在很多方面没有做好，但是这个磨难不允许发生。现在这个磨难当中，不是师父要的。这些正念一起，我突然觉得一切都好，所有的症状消失了，我很快睡着了。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几次，让我认识到自己理解上的一个误区。我在修炼上一直有一个观念，就是只有在学法和练功时变化会发生。如果我在走路或者一天中做别的什么，我不能经历什么变化。从这些经历中，我认识到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只一念，不是头脑中的文字，而是一个心中的真念，就会带来巨大的变化，而且变化会瞬间发生。当我改变自己与法一致时，巨大的变化发生在我的身上，发生在我的周围。当然，学法练功是修炼的基础，但是我不再利用学法练功作为让自己健康的工具，我从内心在改变自己，每时每天。学法，学法，再学法。当我变得更清醒后，我意识自己学法的质量极差，而且是长期的问题，多半因为自己把法当成了医药，有很多干扰，我不能集中，总犯困。同时，学法后，我总有种解脱感，终于学完了，我就想，我完成了学法不睡觉的艰难任务，学完了法，现在可以放松一些了。师父在《金经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说，有的人直到目前还不能专心看书，特别是为大法做工作的人，你们不能用任何借口来掩盖你们的不看书学法啊。就是你为师父我个人做事，也得天天静心学法，要实实在在的修。你们看书时思想胡思乱想，那书中无数的佛 道、神在看着你可笑又可怜的思想，看着思想中的业力可恶地控制你，你还执迷不悟。还有的工作人员长时间不看书学法，这怎么能做好大法的工作呢？无意中你们造成了许多很难挽回的损失，教训应该使你们更成熟，不叫旧的邪恶势力钻你们的思想空子，唯一的办法就是抓紧学法。在认清这个问题以后，我非常用心的学法，我参加了很多的学法组，我发现学法让我更加有精力，启发我，并让我保持清醒。很快的，我察觉到每当学法结束时，我就特别的失望，总希望能再多学一会儿。还有当我用正确的态度对待学法后，我感受到了真正的智商的变化，我可以感觉到我的思慢慢少了，自然而然地变得为他人着想，和他人相处也变得轻松了。我终于可以尽量不带着自我和常人面对面地讲真相，冷静地分析他们的需求和观点，发正念。另外一个大转变是关于发正念。很长一段时间，我把发正念当成是一件每天必须做的事情。发完正念以后，觉得是一种完成任务的感觉，如果错过了也不是太在意。我开始意识到，发正念是师父给我们的一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奇妙的礼物。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这段法深深地穿透了我，特别是最后一句，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当我第一次读到这段法时，我想，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发正念都超过十年了，怎么是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当我更深地去理解这段法，并认真地想了过去这些年我发正念的过程，我理解到发正念比我想象的要意义深远的多。我理解到发正念是一个改变我们自己、改变我们周围环境、确保师父在正法中希望要做的事情都能如愿地做到的一股强有力的力量。发正念比我以前认识到的意义要重大的多很多。我再次认真地读了明慧编辑部文章《发正念》，我发现以前我不单没理解发正念的深远意义，发正念的具体过程有些地方我也没做对，比如发正念之前需要想什么，如何去面对等。我把明慧文章打印出来，随身带了好几个礼拜，反复一直读，直到我把我以前发正念做的不对的地方改过来，并完全理解如何正确发正念。很快的，我的发正念变得越来越强有力了。很多时候，如果我觉得在我的空间场或我周围的环境有什么不对的话，我就坐下来发正念。有时我可以感觉到我神的一面在不同的空间层次在纠正着不正的物质。当我发完正念起来的时候，很多事情改变了，包括我自己的观点和对未来的展望。就像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中说的，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用正念做神运的工作，我经历的转变也展现在神运的工作中。我和其他同修一起做神运市场推广的工作，神运办公室对常人媒体打交道有着严格和清晰的规定，我们所做的一切首先必须得到神运办公室的批准。去年在神运办公室的指导下，我们和一家报纸的记者见了一次面，面谈进行得非常好。 事后记者写了他的文章，初稿非常好，但当稿子到了记者的总编那时，他被告知要多做一些研究，并必须把文章展开来写，这意味着有可能会加一些负面的内容。这位记者做了一些研究调查后，给我们寄来一长串的问题，并确切地表明会包含一些过去媒体的负面报道内容。我和另外一位协调人讨论了这件事，并决定由我来起草一个答复，帮助引导这位记者。过去我对自我的执着很有可能就会跑进来，并非常可能我自己就写了这篇文章，或许还会有把自己看成是解决这件事情的英雄，或担心如果这件事情不解决的话，对我个人名誉的影响等等。但这次我完全改变了我的做法，我起草了一篇文章，接着我让整个小组的学员和我一起来讨论，我大声地读出我写的初稿，然后我们一起讨论，来来回回整组的学员改了好几回，最后定稿在我发给记者时，全组的学员一起发正念，后来在全组学员的协助下，和这个记者又来回了好几次的沟通，两个礼拜后这篇文章出来了，非常正面，在提到大法和迫害时都是非常正面的。结语，我还有许多在修炼上需要尽快提高的部分，我有时还是会松散和懒惰，有时还是会回到原来的状态，但是现在与几年前根本不同的地方是，我站在这里面对师父与同修们，我不觉得自己是个外人了，也不再觉得需要假装什么了，我的心和师父和正法在一起，在做救度众生的事时也是发自内心的。修炼是非常奇妙的，实实在在的去改变自我，同化宇宙真善人是很奇妙的。我又找回了得法如初时，珍惜着万古机缘，做一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那种喜悦。我想引用师父的一段经文作为我的结语，你们知道吗？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心经要旨再认识，真能这样提高上来，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心经要旨再认识。感谢师父，感谢同修。
各位同修，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这些天同修们都在为起诉江泽民做准备，许多学法小组也在切磋交流，暴露出来的怕心、安逸心、放不下对情的执着比较多。有的同修说，起诉他大不过把我抓起来。大家都觉得这句话本质上不是正念，为什么要想被抓起来呢？我觉得有这些人心和执着都是正常的，因为你生命中有这些物质，没去掉就会翻出来。我认为在做好三件事与多学法的同时，重视一下发正念就会好。而且这场迫害在人间的表现，就是中共邪党与江泽民相互利用发动的。现在要把江泽民告上法庭，绳之以法，无论中共的邪恶因素或者是旧势力因素，都会起干扰破坏作用。大法弟子发正念清除干扰，就是运用师父赐予我们的神通正法除恶。因此建议同修们在起诉江泽民的过程中，一定要重视发正念，清除自身空间场和所在环境中的一切干扰迫害因素，清除自己思想中的怕心、安逸心以及情的物质， 清楚另外空间的一切干扰迫害因素，根据自己的条件，有时间就多发，也可以在小组学法前后集中发正念，效果会更好。选自在速将过程中多发正念的建议。在邪恶迫害的初期，那时师父还没有讲发正念的法理。有天深夜，有两个同修到我单位告诉我，今晚邪恶有大面积绑架大法弟子的行动，我们到你处躲避一下。我听后表态，不可能有此事发生。他们问我原因，我说，我听到你们谈论这件事情，心里很平静，头脑中一点波动都没有。师父讲过，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我们心不动，邪恶怎么敢来呢？我们交流了一会儿，他们回家了。那天晚上，我地区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我明白邪恶就是要制造谣言，考验人心。有段时间，我为了挽救邪恶者，给他们讲真相，被他们告密了。开始我不知道有人跟踪我，人不停地发真相资料救人，时常绕道回家或上班。那时每当自己心里不稳或头脑中杂念过强时，我都及时克制它，排除它。当我多次因为异常的声响和举动发现跟踪我的警察后，也许是他们有意的提醒或是师父的保护，我确信自己被监控了，我就想，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干你的，我做我的。师父讲过，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我继续做我该做的事情。后来我单位领导告诉我，有个警察说，你真精明，为了甩掉跟踪回家绕着走。我听后笑了，他们哪里知道我是为了发真相资料才绕道走。我的念正了，神给坏人制造错觉，迫害就得消失。选自心不动，坚定地否定迫害。我近日做了一个梦，梦境中有个女狱警拿着一张纸来到我跟前，叫我写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我拿过纸往她面前一放，严肃地说，这个保证该你写，写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保证。知道吗？我正在起诉江泽民，我是原告，你想做被告吗？女狱警不知说什么了，这时我也醒了。醒来后，我被自己梦中的话所鼓舞，因为平时我没有想到这一点。从那天起，我再讲法轮功真相时，我就告诉人们，你知道吗？现在全国正在起诉江泽民，把这个当成切入点，这样就连糊涂人也容易明白真相。选自这个保证该你写。我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我一定能做到的，我要堂堂正正的正视大法，绝食这条路我不走，那是常人的办法，那能挺几天呀？辟谷这条路我也不走，那是过去世间小道采用的一种修炼方式，我们也不存在辟谷呀。我是大法弟子，我是神，我要用神的那一面正视法，求师父加持弟子正念。在那一瞬间，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什么名利情、父母之情、儿女情，什么都没有了。与大法比，那些简直什么都不是。我有师父保护，真的就不饿了。后来我一直没有吃饭，他们都说是神迹。最后40多名犯人就几个没有退，其余的全部都做了三退，包括警察、所长、女警也退了很多，没退的也都知道大法好。放我回家之前，所长笑着问我说，你到底还能多少天不吃饭？我笑着说，我反正要回家了，我就和你说点神的玄的吧，也许一年半年或几个月，这都不好说。如果人心和私心杂念上来了，欲望上来了，就得吃，不吃就饿，这是真的。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记住了，最后他抱着拳说，我以后一定要善待你们这些人。回家那天，我从6号监视出来，一直跑着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要让这里所有的人都记住，俺真善人做个好人，再也不要来这里了。 有个警察说，这法轮功不食人间烟火了，真厉害。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为我在做，只有100%的信师信法，就能显示出神迹来，就能多救人。有删改，选自在拘留所讲真相证实大法。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